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因为最近呢，我比较看到有这个多了几位这个新知啊，多了几位新如来啊。那么这个再加上，因为昨天啊，本来这个是净空老和尚呢说要给大家办皈依啊，后来因为身体不适，他没有亲自来。那么由悟道法师呢来皈依。那么皈依嘛，就不见得叫做皈依哪一个啊师父，而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每一天啊，不管是在佛门做早课或晚课，其实都是在皈依。我们自己在家里每天做一个定课，你有没有佛堂都没有关系，你合个掌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够了，然后你会念佛就可以了。那么所以每一次呢，我们这个讲经的时候，就我都是一定要请大家在唱念佛完了以后要唱这个三宝歌。那么其实三宝就是皈依三宝，已经有好久，因为我们同修就讲，他说老师啊，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讲一下哈？那皈依三宝再讲一次，我想今天可能是最好的时机啊。我们这个法堂很像流水席啊，什么像流水席呢？我看来有一段时间来听了蛮长一段时间以后，有些人呢他觉得我听得比较差不多了，他就啊这个比较少来一点。那么或者因为工作的关系，有时候就少一点来，可是我们又有新的人啊又参加。那么大家有事情，有时候总是有出出入入，那这样就像这个流水席啦，所以我们很像流水席，很好。那么所以有些人没有听过我以前怎么给大家讲三宝歌，可是三宝歌就是皈依三宝嘛，你每天都在唱嘛，那还要再唱一次吗？我自己来独唱吧，老师来独唱，你来听啊。三宝歌我不是把它唱一次，我是唱里面的内容啊。这三宝歌呢，其实它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昨天跟我们讲的很清楚的，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皈依佛就是皈依觉，皈依法就皈依正，皈依僧就皈依净。那你看看我们这些日子来读经听经听下来，你应该很清楚，也就是你再怎么讲经讲来讲去，就是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皈依佛你一定是皈依十方诸佛啊，这个佛皈依十方诸佛也皈依，也同时也我们内心里头皈依了一次，皈依了我们永远归属于觉察，我们时时刻刻都懂得用清楚的般若去觉察我们生活待人接物，乃至于我们对于生命的观点都是用觉察来面对它的，所以是皈依觉。但同时呢，也就是因为皈依觉这颗心能够觉察，所以我们也就是属于十方诸佛的，我们皈依了佛。可是我们只皈依佛，可是我们现在还不属于佛的那个国度，也还没有佛的那种生活，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痛苦，还有很多在这个三界火宅之间所产生的这些种种的内心里头的一些苦难。所以我们呢就必须好知道懂得念佛。我们知道当然你可以从十地菩萨啊修了十地以后，然后 你就可以等觉妙觉就成佛。当然可以这样做，可是办不到。为什么办不到？我老实跟你讲，我也很努力过，我评估的结果办不到。只有一个方法办得到，那就什么？进补习班啊。那个补习班是谁设的补习班呢？阿弥陀佛办的，在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它是什么？它是从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这个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个地方才成佛的。而且到那个地方去是绝不退转，就是你到那边去绝不退转，那这是最好的衔接啦。我们也就是这样，这生命的最根本的这个蓝图把它看清楚了，那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生活，面临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头，时时刻刻都必须要去觉察，时时刻刻都去面对我们自己所遭遇到的生活上、工作上、感情上，乃至于我们思考的这种方法上，你都是要用一觉察去面对它才可以的。那么所以皈依佛啊，让我们有一个人生真正的去路，知道这个有限的人生最后总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第二个是我们皈依佛，佛给我们的是这个觉察的这颗心，我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不断去觉察，我可以觉察到使我快乐的东西，我不会常常去把它抓得很紧，我也会觉察到说不快乐的东西，我不会把它被它黏得很紧。这件事情就叫极乐，就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不会被一个成见的东西，很好的过去的知识，我把它当作成见来抓啊。我会不会说我都不去学这些知识？我们是用现有的知识去延伸啊，去寻视啊一个新的创意。我们是不断的透过我们这个东西不断去成长的，所以必须要懂得觉察的法门，也真正懂得真正归依处，那就是佛。所以三宝歌里头，太虚大师作的词，弘一大师作的曲，这都是在近代佛教史上那么影响很大，而且他们的解行都是一流的。那他们太虚写出来的词，由弘一大师来写这样子的一个歌谱，把它谱这个曲子把它写出来，那就是很难得的。所以我再也找不到老的比这一首歌的那个整个的一个词啊，它所表出来的旋律更能够表现那心灵世界那份丰裕丰富，不容易再找到其他的三表歌的唱法会比这个更妙。那词呢，那这一段的词也是绝妙好词。你看，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其以光明。人天长夜，无论是在人的这个到天这色界欲界，乃至于天外天的无色界，就是在三界里头，其实都有我存在，知道吗？有一个我被这个我牢牢的套住，因为有我才有不安，因为有我才有看不惯，因为有我这口气才吞不下去，因为有我今天老子要跟你拼到底，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人天长三界里头都是我绑得很紧的，只不过是有的我比较高尚的我，有的我比较这个染杂的我啊，有的我慈悲心很高，智慧很高，有的我慈悲智慧都比较低，有的我是慈悲有但是智慧低，有的我是这个智慧高慈悲低，都是这样子。那我们的人天长夜里头，为什么长夜一直都是黑暗呢？你不觉得吗？哪几天哪一段日子你每天都过得很好？没有啊，它偶然捡到一两天晴天又开始下雨了，你不觉得吗？如果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个人，你好吗？他跟你讲好，哈哈，好，好，才讲好几分钟，他已经从楼上跳下去了，就是这种个案呢、啊。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也只不过是养成一个习惯，说你好吗？我说好。你心情好吗？好。但是其实不好啊，自己也没有好好去承认、减低自己。其实内心里头，我们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些困难，我们那些有常常有这些情压，人天长夜啊，今天想事业，明天想儿女，后天想父母，有一天父母不让我们想了。那好，这下去就想自己这快要腐败的身体了。是人天长夜，就是你就是有这么多的烦恼，说告诉说人生不是苦才骗人呢，是不是？现在就是把小孩子通通把他教成我们人生就是要快乐，要学习，要快乐的学习，快乐的生活，快乐的工作。哎呀，别骗人了，学习这件事情当然是可以快乐，但是也有不快乐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一大堆东西非把它背起来不行，快乐吗？叫不要呢，你如果不好好的拼了把它背下来，你就不会觉得快乐，一定是先苦后乐的啊，是不是？要做一个研究，要做多久才能研究？像这一次大水一淹，那中央研究院啊，搞基因的那些养的那些那一些基因工程里头的那一些东西，通通泡水了，不能用了。那他说问他几年，他说三年了，再下去还在搞三年，有的说我搞五年了，那五再搞一次，再搞一次要怎么办？是，本来这人世间里头就有这么多的变化，就有这么多的挑战，就有这么多的苦难，不要以为都是快乐，说水淹了我的研究我还是很快乐，不可能，不可能。你说你的子女，你看了别人的子女好像都很好，哎，你叫后面啊，你的小孩子真好，是你看他很好，你不晓得他跟他子女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他可能也是一样很担忧，也一样有很多他内心里头这个总是有牵挂的，所以牵肠挂肚的事情人间都是有啊，哎，没有这个也会有那个就是啦，我不晓得是什么，反正人就是内心只是有的人挂的比较多，有人挂的比较少，有人挂去以后很快就把它洗一洗，有的人是挂上去以后既不洗又不把它拿掉，所以都臭了还挂在那里，不是吗？是啊，都已经都酸臭了它还在那里。所以人间长夜，为什么长夜？有这么多痛苦，有这么多的改变，有这么多不能适应的地方，长夜。你看美国人走911以后，我们那个921弄完了以后，921的人还创伤还是很大，没有错，但是美国的911对他们的创伤是很大，是全国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旅行社本来哈是要去旅行的啦，或者是要出差远一点的啦，都不去。我还跟你讲，这一次世界的图书展在法兰克福，在德国全最大的图书展，很多的商机都在这个书展上的。但是我们台湾有一些这个文化事业东东定好了要去的，因为他们买的这个航班必须要经过这个中亚一带，他们的老板考虑再三，在前一天把他决定我们不去，就像我们仍然还是以人的安全为重要，现在要去安排再绕一圈来不及，他们把它停下来。美国也是一样，美国国内的东西更是扰攘，人天长夜不只是你家庭个人生活的问题，政治上的政争会导致更多的人社会的一些矛盾，甚至影响我们的经济的生活，都会啊，怎么会不会呢？所以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起以光明，整个的宇宙里头有生就有起，有起有缘起就有生住异灭，这个整个生住异灭的变化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人从生下来就苦哈哈的哭，要适应这个环境，以后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上来，其实 要受很多的苦，最后要死老鼠的时候，要病死的时候，还要接受那个苦，是如此。可是我们却看不出来，我们真正最光明的，让我们得到幸福的，能够离苦得乐的，到底在哪里？我找不到啊！天哪，我不真的不晓得看到有哪一个地方是最好的啦。谁给予光明？是谁的呢？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是一个问号，也是一个赞叹号。是谁给我们光明的？那是佛陀告诉我们，这个现象界的，你看的这个现象界的，只不过是我们存在的其中的一角，是存在的一个方式，一个引线。它就像人生，像一个旅行，像一出戏，也像一个梦，就这样而已。但是我们却一直钻在这一出戏里头，跳不开来，所以。他跟你讲三界火灾众苦艰迫谁给予安宁，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三界里头，我们人所生的这一界既是色界也是欲界，这欲色都有的，不是只有欲界而已，是欲跟色都有的。物欲的横流，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啊，必须彼此之间的这种争夺，其实众苦艰迫，三界火灾众苦艰迫。你没有钱很苦，有了钱怕绑架很苦，生了小孩子又怕小孩子不长进，不生小孩子天天去那个地方培养，看能不能培养个试管，能不能看能不能就能够生小孩，也很辛苦，你知道不是吗？你一定会想说，哦，我这几个日子我还不错，我日子过得不错，你就要更要珍惜。三界火灾里头有几天日子过得不错，就应该值得珍惜。所以三界火灾众苦艰迫谁给予安宁，是谁给我们心灵上的安宁呢？如果各位你从最近这段时间，你从这个观无量寿经，然后再读我们这个以前上的这个楞伽经，到现在的解深密经，你看看你就知道，说佛陀所能给我们的东西，他告诉我们有一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可以去的地方，谁给我们安宁，谁教我们必须去觉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不断变化的一个戏台子而已，都说这些东西都是他教我们的，只有大悲大智啊，大雄力南无佛陀耶，就是这一位大悲大智，我们也要跟他学习大悲大智大雄力。什么叫大雄力？因为有大悲大智，有这种浑厚的胸襟，浑厚的力量，不会被烦恼打垮啊，他也愿意来拥抱我们，愿意来到这个人间现作色身，来接受这三界里头的苦，然后去点燃了我们这个光明的这条路给我们的。它就好像是跳入有这个漩涡的这个大的这个洪流里头，它来解救我们的人，以这样子的意思啊。它大悲大智，我们当然也要学它的大悲大智大雄力。南无佛陀耶，我们南无就是皈依的意思，皈依佛陀耶，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皈依佛陀，所以照然万有任习情深功德莫能泯。因为照然万有，他能够把它照得清清楚楚，所有的一切众生万有，一切的世间，一切的气世间、有情世间，通通万有都叫万有，能够照然万有，那就是光明遍智，大家都能够清楚地看到这条路，看到人生路怎么走才会欢喜，看到了这些东西，我们又不着如此的执着，照然万有任习情深，让群生，让所有一切众生能够过得好。任习与任习的意思就是让他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上坐，好的地方可以生活，在任习啊，那么群生，那么功德莫能泯，他的伟大，他的功德实在是我们无量无边，我们没有办法来描述来描绘的。那佛就是照然万有的，是任习前生的，今乃至 为此事真正归依处。我到今天，我因为归依了，我才真正了解今乃至为此事，我真正人生的归依处。归依什么？归依佛。归依什么？归依极乐世界。归依什么？归依我有一天，我归依那本体世界拥有的，得到那永恒的东西。尽行受现生命，信受勤奉行，尽我的有形的人生的这个力量，我都愿意啊，奉献我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人生像一朵花朵，我奉献这我的人生，奉献给佛。为什么奉献给佛？因为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尽管有很多的苦难，尽管有很多的困难，我因为有佛的佛法，我知道在这个地方把这个人生生活得很好，人生像一朵花一样去实现，让这个正果完全能够形成。而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现生命，信受勤奉行。我如此起来正信，我如此的承受佛的教法，承受佛给的责任，承受佛给的这些啊，对于我们的一些教诲，我们奉行。那是第一段三宝歌里头第一段谈的是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没有两个人他的个性是一样的，没有两个人他的机会是一样的，也没有两个人他的遗传基因会是一样的。可是佛就要告诉你都不一样，所以众生是平等的。每一个人注定都是根据他所有的这些东西来生活，都如此。我们有些人你看着好不容易啊，那么他学了一技之长，他学了有他自己的专门啊的谋生的能力，他如果照他那个东西好好来生活，珍惜这些东西，继续去成长，他应该可以过得很，也就可以过得不错。可是他不是，他每天所看的就是别人有的东西，他没有的东西，这是很悲哀，非常悲惨的事情。原因在哪里？因为你只能够注定根据你自己有的东西来生活啊。可是你就天天去看一个自己没有的东西，假使你有那个可以来生活有多好，它岂不就是幻吗？所以才产生这个问题。所以佛告诉我，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都不相同，那既然是不相同，彼此之间就不应该互相比较，我们才会生活的觉得自己的自尊比较健康，自己就比较稳定，执着在我里头就不会执着的那么严重。就是你要去觉察，接纳自己的如来，接纳自己本来的这些东西来生活。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这一对夫妻已经结了婚了，他就根据他们两个人要去创造这个家庭，要去互相的去配合，彼此有些脾气可能不太一样，要互相配合。两个人好不容易才结了婚，两个人每天在那里吵可以吗？当然可以，可是是不是会觉得很痛苦呢？会啊，那不是每天都人天长夜吗？是啊，那注定的，就知道他脾气急一点就让他一点，他什么事情比较细心一点，所以也就比较有一点点像神经质一点，所以你就多包容一点，多呵护他一点，就是这样。有什么东西一起分享，就是这样。亲子之间也是这个道理。所以看清楚佛所教给你给东西是一个，你把事情看清楚，把事情看清楚就叫如来，把生命看清楚也叫如来，把自己最终的生命究竟看清楚，那是无所从来的如来也叫如来。所以皈依佛也就是皈依如来。这件事情你应该很欢喜，听起来应该很对才对的。我们 好不容易每一个人有一个家。现在我们对家，在社会学上对家的解释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认为一个人单独一个人也是叫家庭，两个人也叫家庭，三代同堂也叫家庭。好，我们有一个家，这个家无论你是一个两个多个三代五代同堂，都是要看清楚，我是自己一个人，我就要珍惜我是一个人的家，我要好好把它调配成一个人可以生活得很好。也许刚开始不太容易能适应，可是慢慢又适应的就比较好。我们也出去跨出去，会去关心别人，让自己的自我跟别人会延伸到别人的身上去，关怀别人，跟别人有感情，有一种人的这种温暖上的互相支持，这是很好的。所以一个人也是要觉察，也是家，家的生活也是如此。那两个人刚结婚还没生小孩子也必须如此看清楚。所以我对一些还没结婚的人啊，即将结婚的人，我都会提醒他这个问题，搞清楚啊，你结婚啊，你只要一结婚开始，那一个时候开始，你就不能够挑三拣四，只剩下一条路，经营，好好经营，接纳他，经营他，实现他，你没有别的。但是你在还没有结婚之前，你还可以反悔，说啊，满三十先叫停，哇，干嘛这里面还值得，我现在还不要。那顶多只是大家可能有一点哪些东西要去请啊，那样其他的比较好办。所以结婚这件事情是一结婚就要看清结婚的如来，所以也只有真正懂得佛法的人才懂得婚姻，才懂得怎么教子，而真正懂得佛法人才懂得，人慢慢年老了以后，慢慢的随着这个人生走了以后，小孩子慢慢大了，他会知道小孩子大了讲话的口气是什么，他清清楚楚，他觉察得很，他成为一位觉者。再慢慢大一个人，他走出去了，他不会去干扰他，但是这彼此之间还维持得相当好。再大一点了以后，我要告诉你，这夫妻里头就要拆伙了，你知道吗？总有人要先走啊，这一定要拆伙的。那拆伙了以后，也要自己清清楚楚觉察怎么过拆伙以后的生活，因为有一个人先到极乐世界，有一个人就在这个地方继续汇款给他，常常念佛，多念一点，哎，这样才行啊！啊，他先移民了，那你就要在这个地方继续努力才可以的。这些觉察都是属于皈依佛，都是皈依佛陀也，南无佛陀也。所以我们皈依佛的意思是这样，皈依法就是讲的是讲皈依正，也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对，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才正确，也就是我们皈依佛所教我们的生活的基本的一些生活的态度，生活的纪律，应该有的生活的智慧啊，以及我们有的应该有的正确的感情。所以第二段它是讲皈依法的，是二谛总持三学真上恢恢法界身。二谛总持，二谛是指真谛跟熟谛，真谛是指那个本体世界叫真谛，熟谛是指我们这个现象世界叫做熟谛。真谛指的是指出世间法，是看仰望的那个本体世界的那一份期待跟希望，那个是真谛。熟谛是我仍然还是必须在这里活得好，我还在这里，我还懂得珍惜，懂得造福，懂得生活得好，那叫做熟谛。佛的法所皈依的正的法是这两个同时都兼有的，叫做二谛总持。所以佛说是不二的，不二的意思是我只有在我的现实生活当中不断的成长，然后才慢慢的不断的成长到，长到有一天我走到尽头的时候，我还是会不断的成长到一个本体世界里头去，那个是二谛总持的问题。所以平常我们在世间法里头就有修出世间法， 就在出世间法里头一样修了世间法，所以这两个分不开的，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怎么说修世间法怎么会变成出世间法呢？你能够把你内心里头的成见偏见拿开，然后来看世间的事情，你看起来好像在修世间法，可是我们能够离这件事情，离过去的成见，离现在的烦恼，这件事情就是经过清净的过程才产生那个智慧。我们已经学到出世间的一些法门了，所以我们是在世间法里头同时学了出世间法，我们也在出世间法里头学了世间法。原因是你要出世间，是要你一步一步在世间法里头不断的去成长，然后你才有那个力量跨过去的。没有那个有这个有生之年不断的去跨过去的这个毅力，没有这个不断的跨过去的这个念力，没有这个这么强的信心，那我们就跨不过去。所以这两个分不开。所以三学增上啊，那什么是三学？三学就是讲戒定慧，叫做三学。你戒很简单，戒就是你应该有的生活的纪律，就叫做戒。可是现代人最缺的就是戒，应该有的生活上应该有的基本应该去遵守的东西反而疏忽了，在新的教育里头缺乏这个东西。戒各位都很熟的，你看阿难啊，到最后看他佛要圆寂之前，他去问说：“佛啊，你圆寂了以后，我们要拜谁当老师？”这是请示说：“老师，我们以后拜谁当老师？”好像要选一个掌门人一样，指定掌门人一样。不是，佛的回答很简单：以戒为师。戒无量戒，要以戒当老师。那你一定会这么讲，2500年前的戒现在还能照用吗？不，戒里头有慧，就是这个戒一定是根据这个慧来再去减省，继续建立更多的戒出来。所以戒就是一套纪律，人有一套基本的生活纪律，这个人才会健康，有一套很好的工作纪律，工作才会工作得好，有一套很好的学习纪律，他的读书的效率才会好，有一套很好的这个待人接物的纪律，那他的人际关系才会正确。人当然这个身体也是要一个很好的纪律，没有这套纪律，只要一乱的话，心力一不整，只要心力不整就很麻烦了。哦，还不他只有心而已哦，别的东西也会不整了，化学不平衡乱了就不行了，它有一套纪律才可以。所以戒整个的万路通通都有一条，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法则在那边运行的。你找到这个运行的法则也就是科学，找到这个法则本身也是哲学，搞到这个法则就是全部这些东西，就这样告诉我们，就是必须有智慧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有戒有定就要有慧，有这个戒你就能够成长就定，有这个戒有这套纪律能够解决问题就定，有这套纪律我们不会让我们变成坏，从我们的心智不会堕落，我们就能够维持的定。所以戒定慧这三个东西它一直在循环。如果把戒定慧的东西跟上个星期我们在讲解生命经里头所谈到的这个天台家讲的所谓的啊观法里头，他讲说由假入空观，由空入假观，然后中到第一地义地观。那其实空假中这三个它也是不断是活的，不是三个东西，是三个其实变成一个它很快调和的东西。戒定慧这三个也是不断用智慧定去调和戒，戒又去调和慧产生定，它是不断的这样子的东西。这很简单的道理在戒本里头讲得很清楚，我们学佛 尤其是出家师父身上是不能带钱的。你现在不带钱，你试试看，带出去你怕有路啊？怕不路？怕不路？为什么？你到哪里都要买车票，要买机票，怎么办呢？对不对？是的，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失去财物，不可以失去财物。所以佛门里头，如果自己开一个以佛当招牌的店，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很了不得的。不可以以佛当招牌开一个店，强名它叫做什么事，然后在那个地方把它收来，在自己的，这个是犯了佛戒的，不行的。那好，我只是举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以前啊，这个佛寺里头啊，你看这个各种的这种生活，你一定要有一个你自己每天几点一定要起来，过午不食这种事情，这些东西到现在来，你自然而然戒定慧里头，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一点调整才可以，就是这样。那么三戒增上，它就可以使你增上，就是你不断的变成啊增上缘，你可以不断的增上缘，使你我们的学佛这个缘会越来越深越雄厚，你就增上，就不断的啊这个让我们的这个悲跟智都会不断的成长，恢恢法界身，这就是恢弘的宽广的永远无止境的法界的那个法体，就是从这里来的。尽得寂远，染幻失寂，荡荡涅槃成。他说尽得清净之德，也就是我们可以学习，我们能够从什么，从我们所谓的一切，我们可以从啊清净所缘里头，我们所有的缘接触过的缘，然后一过了以后，我们会从不会从被它被绑，不要被它绑住，我们能清净所缘，然后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往上提升，不断的成长。如果我一直有一个现在我认为是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但是你从整个的一个社会的变化来看，30年以后它可能变成一个坏习气，它有可能变成一个坏习气。所以现在呢，我们如果能够亲近所缘的时候，我建立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我需要再去建立一个东西，比能够维持的我们的安定，而且能够它是一个智慧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有智慧的方式让它自己能够不断，它也才能够增上啊，就是三学增上，它才能够进慢慢的增上。人也只有能够尽得寂缘的时候，然后种种的染幻才会失寂。什么染幻？就是杂染的意思。这种杂染在《解深密经》里头谈杂染啊，它讲有三种杂染。一种杂染叫做烦恼杂染啊，一种杂染呢叫业的杂染，一种杂染叫生的杂染，有三种杂染啊。其实杂染也就是染执的意思啊，也就是我们产生的很深的染执爬不出来，有这三种。那烦恼叫什么东西呢？烦恼就是你起无明，就是有烦恼，你掉到了贪嗔痴慢疑里头去的时候，就是有烦恼，那是一种染执，是杂染的，它就会带来很多的痛苦。业的杂染，什么是这个业的杂染？就是你错误的行为，一个人有个错误的行为，比如说这个槟榔嚼不停，养成酗酒的习惯，养成长久用药的习惯，用就是不当用药，就是这个滥用药物的习惯。那么这些东西其实这是行为所产生的。我们有时候人很容易对别人生气，爱讲话就随便跟人家讲话，这是一种不好的行为，都是业， 业本身就是行为，这些行为错误的行为会带来很多的痛苦，染患从这里来的。我们有时候只是一个脾气不肯忍，毛病就来了。我们就是有时候对一件事情就是冲一点，毛病就来了。要注意，那个东西都叫做业，业跟着来了，业就是这个行为。所以我们有时候这么讲啊，说哎呦，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我们以为那个业叫什么？那个业其实就叫做业识。这个业识一定会变成从种子里头会出来的，但不见得。是我们日常生活里头错误的业、错误的行为也会染植，再回去变成种子里头，又会种进去。所以，我们待人接物的态度啦，啊，处理事情的应该有的态度啦，这些东西都叫业。哦，简单打个比方，你这个晚上的时候有没有把那个瓦斯啊管一管啊？你晚上的时候是不是你的那个门有没有把它看一看？这是你的习惯，那就是业，很简单的，没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可是你瓦斯不关，是不是？有些人瓦斯不关，这个出了一点状况，管子已经旧了，他没有固定时间，应该把它换掉。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有这么多火灾？你的电线用多久，你自己应该很清楚，你有没有去问过？所以这个东西已经，这个房子已经这么老了，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要换？有没有去换？然后你家用的电锅，那电锅的那条线已经烧着，都连那个插头都快要融掉了。那你有没有看到？你还舍不得那一个那条插头的连线，把它换掉？这东西都叫做简单的行为，简单的业。这个业不好的习惯的东西，它会导致大的烦恼，就会导致大的困扰，就是这个样子。业，我们带我们自己家里的小孩子，每一个人家里哈，也许是爷爷带孙子，也是父母亲带小孩子。你平常的生活是怎么生活的？小孩子就在那里拷贝啊，他拷贝你的平常生活的那个习惯呢，他就是这样子。这些业也会带来种种的苦难，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是一种，可是还有一种叫生，生的一种啊。一种染杂，这种染杂，生就是诞生的生，生下来的生啊。为什么生？就是我们开始心里面有所想，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就去做一件事情。那心里所想的东西，如果想的是真实的，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常常会想不真实的东西。想这个不真实的东西就是塞糖，那个生其实就是你没有硬生出虫子出来，叫台湾话叫塞糖，你们听过没有？那老人家讲教训小孩子，这个给他们砸那塞糖，意思就是说你怎么会讲撒谎，怎么会讲一些没有的东西，叫塞糖。那生就是生状的，我们没有不对这个众生不利的东西，你在或者没虚假的东西、虚伪的东西，你去把它生，这个生有造作的意思。这种东西，只要你用造作的东西去产生这个生，那麻烦就跟着就会来。所以尽得济缘，染患失己，荡荡涅槃成。然后呢，这个地方所讲的，它是告诉我们，你的染患就从此就失己的意思，就是就可以停下来，那个己。就是消灭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那时候你就可以去接触那个宽宽大大的那个涅槃掌，那个涅槃就是清净的意思。就是因为是清净的意思，我们这个心胸就宽阔了，这个智慧不被束缚了，我们最后比较容易从现象界，从这个轮回的里头解脱。这个轮回我们可以从这个六道的这个轮转里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超越，那叫做荡荡涅槃成。众缘性空为是现，南无达摩耶。 众缘性空，是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起的，连这个地球现在我们人类暂居的这个地球也都是因缘和合而起的。什么时候那个太阳啊，它慢慢的啊，它的能量慢慢烧，那一株电